你如果敬拜神的时候生命不改变，你说你回家能够改变，那是骗人的。如果你在众人的面前都不敢改变，你说你回家我私底下改变，那是骗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神是又怎么样一样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的神。我跟你们讲哈，我们的神，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有他的个性，还有我们的神有他的什么呢？他的权柄。我今天要跟我们讲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请问你认识你所敬奉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吗？那你知不知道你所侍奉的神，他的权柄有多大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人不懂，有人不知道。我有一次看到一份报纸，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是高雄发生的一件事情。高雄呢，有一座庙，那个神明呢很灵的，特别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多人在玩大家乐，那大家乐是什么呢？去签名，然后你签上去的时候呢就中。那为了得到那个名牌怎么样？台湾人这就疯了，我告诉你，因为我是台湾人，可以骂台湾人。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只要灵就好，那就是很邪恶的东西，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回台湾去了，回台湾去的时候呢，到聚会结束，有一群年轻人跟我说：“牧师，我现在带你到东海大学旁边有一个坟墓啊，那边很热闹。”我说：“坟墓怎么那么热闹？”请问坟墓晚上很热闹是什么意思？不是神经病吗？我说怎么可能，你去带我去。我去看的时候，哎呀，小吃店一个，好像什么呢？好像在台中市里面的小吃店一样。我说干什么？很多人都去找名牌。找什么名牌呢？就是在坟墓里面呢，特别是刚下葬的坟墓最好，那是最新的哈，所以很多人就去睡在坟墓旁边，盼望那个死去的人可以起来跟他起誓说，那个我等一下要签名牌，什么号码会得中奖。你说迷信到这种程度，你说台湾人真的疯了，90%的人乱拜，你知道吗？只要灵就好，多邪恶。那弟兄姊妹，大家为求那个功力啊，什么神都可以。请问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晚上去睡在坟墓上面求上帝给我感动？不会。但是你知道另外有人去什么，去庙里面烧香拜拜、啊、拜拜的时候怎么样呢？拜拜的时候说，神啊，你如果给我这个名牌呢，我得到名牌又就给你做金牌。他听说有一个神明很厉害啊，哇，起誓都很好，所以呢他身上挂着很多金牌哦，一个两个三个都挂，他全身都是金牌。有一天呢我看到报纸说，有一天呢这个有小偷去了，把他的金牌全部偷了。偷了以后哇，隔天起来那个庙祝说，糟糕，怎么金牌什么都没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神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就祷告啊，求神啊，在那边。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问了老半天，那个庙祝就这边赶快啊。啊，一到他说，然后神明就起来，哎呀，那一个人啊真的很可恶啊，趁着我不在的时候就来偷了。然后那个庙祝就问说，他到你说你不在的时候，但是你是全能的，你就启示我们那个是谁呀、啊？哎呀，他就是让我在我不在的时候偷完，叫不出来。结果那个案子怎么样？不了了之。所以，请我们记得，你来教会，你要敬拜神。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吗？你到庙里面去拜那些神，有人根本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啊！ 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谁，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神要我们的是什么，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主，刚才我们的敬拜团哈，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后面的，我看到他们前面摇得很厉害，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摇得很厉害，有没有？我稍微看一下，有了有了，稍微有一点动，但是还不够好。对，那个音乐在不在？他去了。我们最后一首再来唱一遍好吗？最后就唱副歌，副歌就好。那个今日今从今日明日我们的神永远一样，那个就副歌就可以吗？可以吗？我盼望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带着喜乐的心，带着欢喜的灵，在神的面前可以敬拜，可以吗？好不好？最后一首。最后首副歌就好，副歌就好，好，好，哎，不用不要再讲，别再讲，坐着就好，就这样，坐着可以动的，坐着可以的，好，我们再唱一下，如果你们唱的不好，再站起来可以吗？那如果坐得很好，就这样，好，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天地中天，耶稣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天地中变，耶稣不改变，荣耀归主名。你看多好啊，你看唱多好，你从心里面所唱出来的声音呢，我想耶稣很喜欢，我们也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能够从灵里面深处唱唱给他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说那我唱一首爱的歌给你听，有没有？ 大概都忘记了哈。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纵使不好听也很好听，很好听，是不是？是不是？你以前可能唱给那个我们的弟兄，有没有？有没有唱过？啊？唱军歌。好，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真的从心灵深处，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好，来。
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天地中天，耶稣不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天地中变，耶稣不变，荣耀归主名。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要敬拜三一真神，我们敬畏我们声音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全宇宙都是你创造的，人更是你创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请你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让我们灵被释放，我们用我们的全身、全身、全心、全灵要来敬拜你。就当我们今天在敬拜你的时候，请你释放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很疲惫，有时候我们的灵魂也很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无论在家或者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圣堂里面，我们可以开放我们自己，欢迎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必重新得力，因为你是那一位让我们重新得力的神。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你。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主啊，帮助我们强壮， 让我们的心灵强壮，让我们身体强壮，让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来荣耀你，挪走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肮脏污秽错误的思想，不对的行为，讲错话，都掉在主你面前，求主一并拿走，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让我们再次备战、备装备、备战力，而且让我们走得好，走在前面的路，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你赐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请弟兄姊妹现在打开圣经，我们要一起读诗篇139篇，这是我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诗篇139篇。弟兄姊妹，让我们把诗篇分开，诗篇放开，诗篇大概从中间翻哈，诗篇139篇，这是一篇非常奇妙非常好的诗篇哈。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好，一起来。耶和华，你今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就到这里就好，就到这里就好。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的神性跟他的有能，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人家问你说你认识耶和华神，你认识上帝，那基督教的神，我很不喜欢讲基督教的神，好像只有把上帝限制在基督教里面。其实我们的神是全宇宙最伟大的神，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神。如果有一些我们认为神的，我敢讲都是被造者，而那一些要自以为神的，就是叛逆真神的人。那有没有叛逆真神的灵？有没有？有，就是魔鬼。魔鬼也要抢夺神的荣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也是神，他是神，对，但是那个是什么呢？是小的神啊，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但是是叛逆的，是黑暗的，是肮脏的，是污秽的，是邪恶的。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现在看到读到的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就是前面六节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神是什么呢？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你有没有看到这里？你再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再念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念一次。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在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就是奇妙，我不是我不能测的，是至高所不能及的。好，请你记得这几节在表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无所不知。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欺骗他，我们可以欺骗所有的邪灵，我们可以硬着景象说我没有，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够隐瞒。这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你现在在想什么？ 你头脑在想什么，他全部知道。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人去数过你的头发有几根？世界上有没有人去数自己的头发？很多人在摸自己的头发啊，是不是你摸一下就知道你头发多少根了？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你的头发每一天数目都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相不相信？今天可能掉三根，明天生两根，所以呢，不知道，没有人那么仔细说，我今天没事干来数头发。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那里耶稣讲的句话，说你们每一个人的头发，神都帮你数过。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你的头发，神都帮你数过，那表示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不对。请我们记得哈，很多人现在在翻圣经，好，我请你们来翻马太福音。今天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请你们记得，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记得神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的头发，你都不知道多少根，神都帮你数过。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如果我们的神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那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去瞎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就上个礼拜我所讲的。那我们再继续读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神的特质。好，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坐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好，请你记得，请问我们做事情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总是在什么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强盗或者小偷的，不是强盗，大概光明下也敢啊。但小偷偷东西通常在什么时候？在晚上，在黑夜的时候。那个盗墓贼通常在什么时候？在半夜。他们不怕鬼吗？听说也怕了，但是为了去盗宝，什么都不怕。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黑夜神不知道，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眼光中，黑暗跟光明都是他创造的。他创造光，他也创造暗。他创造光暗最初的目的是干什么？光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工作。那晚上是让什么？让我们可以休息。但是人还有黑暗的权势魔鬼，就用这个观念把颠倒了我们的思想。 但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神他前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然后后面是什么呢？他无所不在。不要以为在黑暗当中他不在，不要以为说你跑到哪里去就不在，不要以为他看不见你。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哈，他知不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他知道，但是他竟然怎么样？想逃跑。这位先知很出名，我想你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叫做约拿。这个约拿呢，是北以色列国的一位先知。他当时呢，在北以色列国是蛮出名的。当时是在罗伯安的时代，他呢常常发出很重要的预言，都很准，因为神跟他同在，都是先知。有一天，耶和华神告诉他说：“约拿，我让你到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城，叫做尼尼微。那尼尼微城是什么呢？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叫做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人非常残暴，而且非常野蛮，而且他们军队特别强，成为中东附近所有的国家的威胁。但是因为他们的强暴，他们的残忍，他们的凶恶，耶和华神说，我已经 fit up， 就是什么呢？我已经饱了，我要审判他们。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还是怜悯他们，纵使那么邪恶的人，我要你做我的先知去警告他们，你去告诉他们说，若不悔改，我要把这个城毁了。你知道约拿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方面喜，一方面忧。喜的是什么呢？啊，上帝终于出面了，那个邪恶的国家该死。忧的是什么呢？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去？那是我讨厌的国家，那个是国家我恨死了，那一些人欺负我们，最好你就把他灭了。但是他又不能跟上帝讲，所以他就心里想说，那算了，我逃可以吧。所以上帝叫他走陆路，因为亚述是在什么？亚述就是在今天的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那个伊朗啊。那以色列国在东边那点，他说走陆路往西走，到东边，再到那个尼尼微城去，你知道吗？他说神叫我往西，我就往东；神叫我走陆路，我就走水路。那你知道吗？他就跑到约帕，约帕现在就是今天的那个以色列非常出名的一个海港啊，就跑到海港那边，哇，看到一条船是什么呢？国际的船，航班不错啊，他就买车票，就买机票，哎，不是买船票就上去了。上去的时候，他说哈，我这下好了，我现在他就怎么样了？他就躺在床上去睡了。船一开出地中海，开出的时候呢，就起了大风了，起大风浪。大风浪的时候呢，哇，那些人就很认真的摇啊摇桨，但是越摇桨，那个船呢越往外走。到最后呢，他们说没办法，这个船可能太重了，我们把船上的货物全部丢到海里面去，盼望船轻一点呢，能不要沉下去。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个大风大浪不得了。你知道当时古代的人有一个想法，做什么呢？是说我们当中有谁得罪了他的神明啊？所以呢，我们就来抽签。结果呢，那个船长就到船底下说：“全部人上来，上来，我们要抽签。”结果看到约拿就在船座下面睡觉， 哎，起来起来起来，他们就好去抽签了。怎么抽？约拿想说怎么会抽到我，偏偏就抽到他。那抽到他的时候怎么办？你就要问他说，哎，请你告诉我们你是谁呀、啊？你是哪一国人？而且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说你得罪神了、啊？你的神明得罪你得罪神明了是不是？他说是，呵呵，那承认就是我。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被以色列国的人，我呢是侍奉全宇宙的真神的。大家说哇哦，那怎么啦？没有啦，我就不听他的话，我要跑到他斯去。你知道他斯是什么呢？他斯就在今天的西班牙。那是什么呢？那是非常东边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古代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啊，所以呢，那个他斯是在东边的最边旁边啊。那当时的船不敢再，他斯就不敢再开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说地球地是平的啊，然后中间的一个海叫做地中海，然后呢，两边你如果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会掉到地狱里面去。所以那个地方是地极了，所以呢，他想说我跑那个地方，上帝，我远离那个，所以你不要叫我去啊。他就跟人家讲说，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好好好，我们知道了，那你承认了，我们还是尽量摇桨，盼望能够，是不行啊，风浪越大。然后他问说，那怎么办？约拿很勇敢说，我有罪，我承担。您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好了。啊，丢到海里他们就不敢，但是还继续摇我不行。结果他们把他拿起来就丢到海里去。当时神预备一条大鱼，可能是鲸鱼了，就把它吞下去了。他掉到鲸鱼肚子里面，他以为他自己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在那边祷告啊，上帝啊，对不起啊，怎么样的。在大雨里面三天三夜啊，上帝看到情形可以的，就用这条大鱼把它吐在什么？吐在那个海岸上面。然后上帝说：“现在可以去了，这边离那个尼尼微比较近的，你就去吧。”你知道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尼尼微城很大，你用走路的要走三天的。对我们今天说走路走三天有什么大？当然我们现在城大了，因为我们有车子嘛。但是古代一个城走路走三天才能够走完，那不得了的大。然后他怎么样？他只有走一天，而且呢，他只有讲一句话。他说：“尼尼微城的人，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上帝要审判你们。”再过40天上帝又降罚在这里，你这个城就毁了。他不是去传福音，是去传祸音。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啊，尼尼微城的人当时他们也知道他们很邪恶啊，有一个先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突然间讲这句话，所以大家说对，我们要悔改。结果怎么样呢？从上到下，皇帝下命令禁食三天，连动物也不能吃东西，禁食三天，在神的面前求赦免。那很有趣，这个约拿呢，他就坐在山岗上，我要等。结果呢，过了40天以后，上帝竟然没有动静，他就跟上帝吵架。上帝，你就是不理，没有道理，你为什么让人不惩罚我？跟人家刚讲说他们，你会毁灭他们，现在你不毁灭了怎么样？跟上帝吵得不得了。上帝做了两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上帝那个是夏天的，上帝让一棵比麻树种子掉下来，然后很快一个晚上就长成很高的树，有树荫遮着，哎呀它好舒服，哎呀好棒好棒。结果呢，隔天上帝用一条虫啊，一只虫来的时候把那个根咬破咬坏了，又那个大的蓖麻树啊，一管一天呢又枯萎掉，然后它又很热了，那就骂上帝，上帝你怎么你就是 上帝跟他讲一件事情说，诶，这个比麻树不是你种的呢，那一棵树死掉你就这么哀叫的那么厉害，你知不知道这个城里面有十几万的人连左手都不知道右手，那什么里面有小朋友不懂左手右手不会分辨的，你叫我把他们会把他们全杀了吗？那故事就结束了。所以这些事情在告诉我们说，请我们记得，有时候我们自己明明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叛逆，我们总是要觉得上帝放我一下吧，放我一马吧，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请假请假放我一马。请问我们有没有那种心态？我们所有的人在罪的瑕疵里面，我们常常会把上帝当作什么？是傻子。请你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他无所不知，然后他无所不在。而我们在罪的瑕疵里面，我们看不见，以为上帝也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不要以为神不在，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就是他的神性。我们的神如果要给我们算账，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讲说，好几次好多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都会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会站在他们旁边说，我让你来看看你过去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不能够说不好。我好像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他是基督徒，他啊得了艾滋病，就在医院里面，他没有好。到最后这个人在艾滋病的时候，最后就死在医院里面。死在医院以后，那个红哎白色的被单就把它盖着，准备要把它送到那个地下室的那个什么呢停尸间去。当医生跟护士把他放在那个他的房间的时候呢，脸已经把他盖住了。这个人，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哈，我是在基督教的电台里面听他自己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讲的那个故事。他边讲边哭，他边讲边哭，他说当时我的灵魂就出来了，我出来就是突然间看到一个人站在我面前，非常光亮，他一看不得了，是耶稣。然后当耶稣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耶稣第一句话问他说，某某人，你觉得你的生命怎么样？他连头也不敢抬，他知道他的生命乱得不得了，他甚至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不知道跟着多少男人一起发生性关系，他连头都不敢抬。他说，主啊，我知道，请你赦免我。你知道当时耶稣说，我跟你来看你的生命，他说好快啊，从出生开始哈，就好像什么呢，我像在放录影带一样，拜拜拜拜拜拜，很快，一分钟不到，他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在他的面前全部表露无遗。他跪在耶稣的面前痛哭，他说，主啊，请你赦免我。耶稣说，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也盼望你能够成为 见证的人。耶稣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啪一下就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去了。那护士本来推着他要到那个地下室去哈，结果看到他在动，那护士吓死了，说到底怎么活过来的。那个护士赶快叫医生来，医生来，然后这个人醒来以后他就跟医生讲说，这是我经验的故事，耶稣救了我，让我又回来了。然后他就起来，好像身体好了哈。但是他在走之前呢，医生告诉他说，你等一下，我要再检视看看你身体里面还有没有癌，那个艾滋病的细胞，艾滋病的细菌。他以为耶稣给他这一次机会他就好了，结果一检查以后医生告诉他说，你虽然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艾滋病的癌细胞还在你身上。他吓坏了，但是他马上知道耶稣说，我还给你一次机会什么意思，身上带着艾滋病的细胞虽然好了，他出来，你说他敢去犯罪吗？他不敢去犯罪的，他到处去宣扬同性恋的罪，他到处去宣扬我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到处去宣扬不要再犯罪了。你知道当他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在讲的时候，我听他边讲边哭，边讲边流泪，边讲边说，癌细胞还在我身上，我知道什么时候一爆发我就得走，而我现在珍惜我每一个时刻。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的最后的机会。所以这一个仁兄他体会到耶稣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还在爱着我们每一位。再来，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从第十三节念到第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好，弟兄姊妹，这里在告诉我们的神是什么呢？他叫做无所不能。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点，我们神有三个神性，或者是神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他无所不知；第二个，他无所不在。那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无所不能，他什么都能做。而这个作者呢，这个作者用他自己来形容上帝的无所不能。他说，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做好了，你已经在你的头脑里面怎么样创造我，而我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根本没有成型的时候，在你的头脑里面已经给我做一定设计好了。甚至我还没有到世界上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帮我设定我将来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但请你记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设计，但是很宝贵的一点，神没有强迫我们成为什么呢？让我们成为机器人。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人类很聪明，要做 AI 有没有？好，请你记得，上帝创造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创造 AI 那个机器人， 那请你记得，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自由意志 ，free will。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做，你可以决定你要顺服，你可以决定说我要我不要。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但是呢，你可以叛逆，你可以不要，你可以拒绝。但是当我们如果叛逆拒绝的时候，请问如果你做一个 AI， 啊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呢，你要这个机器人按照你的心意去做，那如果这个机器人反叛你，你怎么办？你就完了。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要记得哈，上帝创造人，啊人创造机器人。有一天机器人被人创造到一个程度，人控制不了的时候，机器人要来管，要来管谁？管我们人类了，那我们就惨了。所以请你记得，如果机器人你创造的目的是来服侍我们的，结果你给他太多的利害，太多智慧的时候，他后来反叛我们，甚至他要掌控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类怎么办？你可以想象，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盼望我们人类也能够成为最好他的儿女，可以成为最好的来管理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给我们的。但是人叛逆了以后怎么样？我不要当人，我要当神。你说神有没有办法治理我们？有。所以请你记得，神给你那个自由意志就是什么？你可以自己选择，我要爱神，或者我要按照神的旨意走，或者我要走其他的路。但是请你记得，最后我们必须接受审判。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对每一个人他的创造都是有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个世界是废物，我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用的，我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就是一个错误。请你记得，如果你有那种思想，那是从魔鬼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在神的眼中是错误的。但是当人在罪的里面的时候，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结果越处理越糟糕，越处理越乱。而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受魔鬼的迷惑以后，我们看不起自己，看清自己，而且作践自己，那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说，我们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每一个人的被造，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一个。请问你在世界上可以找到两个同样的人吗？看起来很像，但是不一定像。因为世界上，请你记得，我们世界上所有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去印指纹？因为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哈，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创造是神特别做的。所以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奇妙无比，那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无所不能的神。那种奇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而且呢，当你被造之前，他已经设计好你将来要做什么，他期待你做这个，但是他给你自由意志，愿不愿意接受？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祝福当中；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恩典的里面，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神要你成就的那些事。而将来神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愿意带我们回去跟他住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奇妙。 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叫做无所不能的神。但是很有趣，保罗竟然敢挑战这个 讲法，他说神有一点不能做啊，神竟然有他不能做的事情。如果他是无所不能，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不是吗？但是保罗说只有一点，就一点他不会做啊，神还有无所不能吗？保罗说只有一点。你们要不要知道说保罗说在什么地方呢？请你们跟我来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好，其实我们应该从第十二节念，十二节十三节。提摩太后书在新约圣经比较后面的地方，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念，十二节十三节。你请你们好好把这些经文记下来，非常好。十二节开始来，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好，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唯一不能的是什么？他能够背叛他自己。所以你说神是全能，百分之百对，但是请你记得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应许的话，他所答应要做的事情，他不会背叛自己。请你记得他所说出来的话必定会成就。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认识这一点。有人读圣经说这个怎么可能，当你认真的研究下去的时候，那个不可能的，你以为不可能的都会成就。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上帝他不会背叛他自己。他如果答应他拯救你，他就拯救你到底。如果他答应你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真的会发生。有人数算过，整本圣经里面超过3000个上帝给人类的应许。圣经里面从旧约开始到新约，神至少给人类超过3000个不同的应许。有人已经算过，大概 90% 都已经成就了，只剩下 10% 还没有成就。那个 10% 是什么呢？世界末日要怎么样发生。所以如果前面 90% 都已经成就了，那现在还有 10%， 你相不相信？我建议你要信。因为怎么样，他不会背叛自己，他不会背乎自己所曾说的，他自己所答应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祝福。比如说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不会让你们消灭，我不会让你们我以后还会复兴以色列国，而且我以后会让耶路撒冷成为我的首都。你知道这件事情在3000年前就讲了，当时以色列国还在，而且耶路撒冷还在，后来耶路撒冷被毁了，以色列国也没了，犹太人在以色列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知道为了等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人这群犹太人等了几年，等了2000多年，等到什么时候？1948年 终于以色列国建国了。而且建国以后，神说从今以后不会分北国南国，只有一个国叫做以色列。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而且在先知以赛亚66章说什么呢？说当时以色列国要成就的时候，你看先知是找耶稣找了六七百年的人，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一下子就成了。他说先知说，你知道一个孩子要出生，还有十个月的那个什么呢？怀孕期哈。先知以赛亚说不用，他一怀孕就生出来。你知道那种圣经，你看着你看不懂，那现在我们看懂了，真的是这样子。以色列复国，听说只有20分钟决定就下来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要成立20分钟有没有？不可能。但是神的话连一句也没有错，他这是他的信实，所以他不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话，他不能违背他所答应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刚才讲说他无所不能，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不能叫什么？他不能够违背自己。弟兄姊妹，还好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纵使他是全能的，他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从来不白讲。这就是你蒙恩，这就是你可以得救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神的创造那么完美，那么奇妙，那是彰显出他的全能。但是他有一个不能做的，他爱你，纵使你犯罪，只要你愿悔改，他就赦免你，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的应许。你知道那是神奇妙奇妙的祝福。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里面生命里面有一个说啊，如果这是这一位神，我要，他也愿意成为我们的主，他也愿意成为我们的神，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以为说，我又不信你的神，你们是基督教的神，我要管你的，我信我自己的，那么他能够对我怎么样？如果所有的人有这个观念，拜托你跟他讲错了。我常常在我们教导的时候呢，我常常告诉说，我们所有的人跟上帝有两层的关系的，有两层的关系。第一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层关系叫做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不管你是谁，你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跑不掉。你不能够说我是我爸爸妈妈都没有生下来的，那你爸爸妈妈能够生你下来，是谁的作为啊？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所读的圣经很清楚，说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个奇妙的创造，那是神做的，不是你爸爸妈妈多厉害，那是神按照他的规则所创造的，你父母在那个里面成就了这个创造而已。所以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你跟神有一层关系，叫什么呢？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然后再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盼望我们不要跟他的关系只有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他要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让我们的罪被赦免以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拯救以后，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请你记得一句话，我曾经问很多基督徒，全世界的人是不是都是上帝的儿女？很多人都说是，很多基督徒说是，全世界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全世界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拜托现在就改变。请你记得哈，第一层关系那一定确定，但是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还不一定呢。我请您来跟我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请跟我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四本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这里在提到耶稣是谁了，这个他就是耶稣。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从第十节开始念到第十四节好了，从第十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到的话来一起来。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得生子的荣光。好，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说他就是耶稣，就是那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他投胎借着玛利亚，然后因着圣灵的保护，能不能他投胎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造的，那世界人不认识他。而且呢在这里说呢，但是凡是接待他的，就是认识他的人，他就给他们怎么样，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请你记得，全世界的人跟神有第一层关系，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但是你如果这样子的话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请你记得哈，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就像什么呢，这里没有杯子，我觉得这个杯子，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杯子，这个杯子如果是我的，我有所有权，我可以在这个杯子里面拿来喝咖啡，拿来喝茶，对不可以？可以。那我如果需要的话吐痰在上面，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那如果必要的时候我拿到尿桶里面当做尿壶，可以不可以？怎么不可以？因为那是我的东西啊。所以请你记得哈，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用，我就好好保存，如果东西不能用，已经坏了破了，就丢了。那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你知道吗？他对你有绝对百分之百的权柄，你不要也不行，因为你是他所有，他造你的。请你记得，当这一层关系再加上一层关系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你接受他的时候，他借着他的儿子的关系让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关系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的原因，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件事情。不是信什么都可以，信这个宗教也可以，信那个宗教也可以，其他的宗教没有人跟你讲说你跟你那个神是什么，是父子或者是母子的关系，没有。只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罪被得赦免以后，他带你进入神的家，你成为神的儿女。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别无拯救。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当你了解了这两层的关系，为什么我常常告诉人家说赶快来信耶稣，因为请你记得，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只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神很讨厌罪，我们的罪没有办法扫除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就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去。那个垃圾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垃圾桶，那个垃圾桶是什么呢？是地狱。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就在这里彰显。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要跟你对抗，你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有一天让神啊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说看看你自己的生命，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从头把你演到底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事情。所以最后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再来看那个诗篇，刚才139篇的最后几节，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从第17节看到第22节，17节看到22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17节到22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憎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嫌弃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好像以为说，哇，这个作者哈，好像在拍神的马屁，哇，你怨恨的我就怨恨。其实弟兄姊妹在这里所彰显是什么？请你记得，在这里提到的不是提到神的个性，在这里提到是什么呢？提到的神的什么呢？对不起，在这里提到的不是神的全能，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呢？神的个性。神的个性是什么呢？是绝对的公义。所以当你看到说神厌恶那个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哇，神还有那个作者好像在说，哇，神啊，你厌恶的我也厌恶，这好像是不太对，对不对？正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袒护，我们袒护什么呢？我们袒护邪恶，我们就是跟邪恶做同伴，我们就完了。所以作者说，主啊，你厌恶的我就不要，那个叫什么呢？在这里就看到的是我们神的个性，他的个性什么呢？是绝对的公义。换一句话说，他的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请问你的眼睛哈，那么大，对不对？你说一粒沙子，哎呀，一粒沙子那么小有没有关系啊？你要不要试看看？要不要试看看你眼睛如果用一点点一粒沙子可以不可以？你痛死了。我们不能说，哎呀，那个人怎么那么小气，那个眼睛那么大，一点点沙子也叫得那么大声。那要不要试看看？你用这种想法去想到神，他是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的时候，一点点沙子也不行。所以你在这里所看到神的公义，那是不得了，那叫做绝对的公义。这个绝对的公义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一个人站立得稳，包括我，我们在神的面前都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厌恶罪。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美国好像在大翻转，有没有？民主党以前在一直杠一直杠一直杠，说你们不对你们不对，我们就很好很好。很奇妙齁、 神用川普啊，然后又给川普一群很厉害的人，这些都是神背后的设计，厉害了。请你记得哈，在古代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耶户，他是一个将军。神在时间到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北以色列国多烂，你知道不知道？当时有一个国王名叫做什么呢？名叫做亚哈。这个人呢，人品还不错，也蛮有智慧的。但最可怕的就是娶了一个很可怕的老婆，那个老婆的名字叫做耶洗别，是圣经里面最邪恶的一个女人。她是邻国的公主哈，然后呢嫁到以色列国以后呢，拼命做一件事情，要把信奉耶和华神的宗教完全挪走，改变什么？拜他的神名叫做巴利，结果把整个以色列国带往邪恶腐败的里面。这个王22年，神借着当时非常出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还有以利沙，说不要做恶事情，不要做，没有办法改回来。时间到的时候，神就让亚哈王在出去打仗的时候被杀，然后杀了以后，他的儿子登基，然后这个在以色列国的武则天哈，就霸占一切。你知道吗？神兴起了一个王，一个将军叫做耶户，借着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的一个学生去给他高抹做王以后，得到权柄，带着军队剿灭了什么？剿灭了亚哈王他的家室。然后你知道亚哈王哈，一生他做王22年，他生多少个儿子？你知不知道？儿子哦，还没有包括女儿哦，啊，70个，他每天都要生孩子。那个淫乱，不是耶洗别一人可以生那么多，供应他的丈夫这个样子，结果整个国家乱成一团。结果神借着耶户带着一群军队从头绞杀，把所有肮脏污秽全部扫掉。后来的以色列国还有一个国人参传100年了。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美国已经烂到一个程度，神现在借着川普在做这些事情，那是一件从神来的神来之笔。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一群神来之笔，比如说来一个马斯克，还有呢他可以很敞开的运用多少人，现在就100多个，都是非常聪明的人，都是年轻 的年轻小伙子，哇，这个厉害一下子曝光的，我们吓坏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纳税，对不对？我们纳税人的钱用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上面，每一个人都愤慨。当这种事情发生，美国就有救。所以请你记得，神是绝对的公义。当有人做坏的时候，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不要以为神容忍或者神没有能力，时间到的时候就必做毁灭的工作。所以这个国家开始有盼望了，坦白讲，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继续祷告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里所说所彰显出来的是神的绝对的公义。在那个公义里面呢，你会看到好像是很残忍，其实不是，那是对付罪恶最好的办法，100%的切掉。弟兄姊妹，这个作者，诗篇的作者说，我爱慕耶稣，爱慕耶和华神他的公义，所以耶和华不要的我就看作不要，耶和华看作邪恶的我也讨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那一种公义的心，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最后一个，就一个，请我们来看，你看到第23节到跟24节，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说把那些肮脏污秽除掉的时候，作者说我要注意我自己，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主啊，求你赦免我。作者在这里寻求的是什么呢？神绝对的慈爱。你有没有注意看到在这里提到上帝两个重要的特质？一个是什么呢？他的公义，另外一面是他的慈爱。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帮助我，检查我自己，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而且做什么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请问你愿不愿意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或者是你走到一半说，糟糕，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真的求主帮助弟兄姊妹，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过几十年以后，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在天上，我们可以一起在那边敬拜神。我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被掉下去的。你愿意被掉下去吗？好好用这两句话去祷告。主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在这里说恶行是什么？有时候没有行出来，不是在我的头脑思想里面有没有那个很肮脏污秽的，是不能够告诉人家的。请你记得，神都知道。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必赦免你。这就是神的爱，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我自己的见证哈。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我做牧师以后。我神借着有一群姐妹为我祷告。然后那群姐妹告诉我说，牧师你，张牧师你先去认罪。我说我什么罪可以认？我做牧师再叫人家认罪，你叫我认罪。我当时还以为说你们怎么做平信徒叫牧师认罪。我当时有一点傲气的，坦白讲。我说好吧，我就去认吧。然后呢，一群姐妹大概五六个人，那个人都我不认识的姐妹了。然后我到二楼那个我的学长一个牧师的书房去，跪下来认主啊，我要什么认什么罪。结果我说认什么罪什么罪，不知道该认什么，也不知道。然后认差不多40分钟我下来了，那个有一位姐妹我说，张牧师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发现。他说你可能认得还不够。我说是吗？然后我说那我要认什么？他说你好好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向我显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还有帮助我。他说你要看看你的祖先里面，你家族里面有什么得罪神的东西没有。我说好。你知道我一上去的时候，我一跪下来这样祷告的时候，哇，我以前忘记的东西全部浮出来。我一个的一个的在神的面前认，包括我父母的，包括我爸爸妈妈都这样就会当长老，很棒的哦。哎，我的祖先也不错，但是我发现我们祖先里面也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神告诉我才知道。一个一个一个的认，认到我看到异象，我还不知道那叫异象呢。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告诉人家说什么叫做异象，圣经里面说异象是什么，但是真的异象发现在我的头脑里面，我不知道那叫异象。我惊艳到突然间在我的头脑里面，我是看到的是什么呢？一 大片的雪白的东西，雪降下来以后在地上好干净很干净。我说哇哦，我说主啊，谢谢你洗涤我的罪，像什么呢？像雪一样白。结果一下子我又看到，好像我看到很多羊毛啊，羊毛白得不得了。我说主啊，你让我的罪洗得就像羊毛那么白。其实这些说先知以赛亚第二章的话，我当时才懂。然后下来我继续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着从上头来属天的能力。我以前常常会疲劳，灵里面的疲劳了，不是身体的疲劳。从那个时候开始，将近30年，我在灵里面从来不觉得疲惫。为什么？因为圣灵跟我同在，我知道我在做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些信息，是我自己生命的经验，我不是理论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神是真的，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让我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当我现在要祷告的时候，请我们把眼睛闭着。我在这里要请问，刚才所讲的信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需要被神洗涤？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被神赦免的地方？如果你有，请我们大家眼睛都闭着，你就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感谢主，看见了。好，还有没有？好，看见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看到超过 90% 的弟兄姐妹都手举起来了。主，我们的心迫切，我们盼望主你的爱跟恩典甚至再一次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做洗涤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感谢阿爸父神爱我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在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用他的血洗涤我们的罪，耶稣用死来偿还了我们罪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挪走了我们所有的咒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所以那是最大最美最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以得到一些世界上的快乐，但都是短暂的。求主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成为主耶稣所祝福的儿女。所以我在这里求你帮助，当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求你就鉴察他们的心，帮助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当我们愿意这样求主赦免的时候，愿神的爱，主的恩典降临，也愿圣灵帮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得到成为被释放被医治的人。求主帮助，谢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真的举手，也跟我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了，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按照圣经的应许，我宣告你已经被赦免了。愿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能力，主的帮助在你生命里面，让你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为神主祝福的。阿们。好，我们请站起来唱。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惠步步相随。主啊，我们不知道还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活多长，但是不管多长，我们相信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这么大的权柄跟能力跟祝福，有那个永恒的价值。主啊，帮助我们要得着，不要失去。求主带领，愿主你的荣耀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一直走在光明当中，来为主发光。主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之外是被落掉的。求主安帮助带领引导扶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